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中国大案纪实》，欢迎收听。
五六式的冲锋枪在十几米外的三楼，精确的点射一发，大洛桑泽人头部当即中弹，爆头而死，倒在血泊之中啊。45岁的洛桑泽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性命啊。这一边洛桑泽人牺牲，反而是干警们群情激愤。公安处防暴队队长司马多吉和一科科长齐罗泽人临危不惧，主动承担起指挥的重任。他们再一次组织强攻，终于就砸开了房门，从里面陆续就救出了九名妇女和儿童。但是啊，卓约赤烈这三个歹徒那是相当的凶悍呢，拒不撤出，更加疯狂的就向警方的小分队开枪射击。歹徒所在的这个建筑物地势很高，他们枪法又很准，在对射当中可以说是占尽了优势。防暴干警尼玛扎西持着79式的冲锋枪猛烈的射击，掩护队友洛松义西和程嘎冲入房内。卓约赤烈发现之后，立即用56式的冲锋枪对准楼下的尼玛扎西进行扫射。尼玛扎西躲闪不及，身上多处中弹，颈部被子弹射穿，当场牺牲啊。尼玛扎西牺牲的时候年仅22岁，这个藏族小伙子沉默寡言，不擅长与人交流，直到牺牲之后，战友这才知道他的家里还有着80多岁的高龄的奶奶，年过半百的老母亲和残废的哥哥，还有一个尚未成年的妹妹，全家呀就靠他按月寄钱维持生活。这些困难小伙子从来都没和组织过讲过呀。小伙子生活节俭，不像一般藏族小伙那样抽烟喝酒，从来不进馆子，将攒下的钱全寄给了家里。这样一名优秀的小伙子就在这场战斗当中不幸也牺牲了。这时候冲入房屋里的洛松义西和程嘎却发现屋里边的情况太复杂了呀，一个房间连着一个房间，还有很多暗门和楼梯，他根本就不知道歹徒躲在哪里呀。刚刚走了几步就被躲在门后的卓约赤烈他的同伙弹真给偷袭，弹真从暗处用54式的手枪对准两个人连射7枪，两个人猝不及防先后中弹，洛松一吸腹部中弹，子弹就击穿了肝脏，很快也牺牲在当场啊。另一名战士程嘎因为穿着防弹衣侥幸要害，没有受到损伤，但是右臂被子弹打断。依靠平时优秀的训练，程嘎转为左手持枪，用79式的冲锋枪对准歹徒弹针就进行扫射。这歹徒弹针见到这小子挺凶猛，火力很凶猛，一惊之下就逃回到了楼上，程嘎借机就撤退了屋外包扎伤口。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这边先后就多人牺牲多人负伤，勇敢的藏族警察但是都没有后退一步。不过显然呢，现在发现这么强攻不行啊，解决不了问题呀，这可咋办呢？司马多吉和这个齐罗泽人冷静地分析了现在的形势之后，决定用燃烧弹火攻烧毁房子， 防暴队员旺吉自告奋勇的就接受了这个危险的任务。在战友的掩护下，旺吉冒着枪林弹雨，先后五次奋不顾身的向卓约赤烈的院子里边投掷燃烧弹。卓约赤烈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快到最后一刻了，他们三个人呢疯狂地向楼下扫射，双方又开始激烈的枪战。混战之中，埋伏在歹徒家后边大概有30米的一个土包后面的三名干警负责吸引歹徒火力，掩护战友投掷燃烧弹。洛松一西等三名干警加强火力，把歹徒的火力啊全都吸引到他们埋伏的地方。洛松一西的位置最靠近这个房屋，他从不同的角度射出三个大夹，使歹徒没有喘息的机会。混战之中，歹徒从五层楼的楼房里居高临下射出多发子弹，其中一发子弹就射穿了这个土包的泥土，击中了洛松一西的头部，这是警方牺牲的第三个人。洛松一西牺牲的时候年纪仅仅只有23岁呀，这小伙子性格活泼，深受领导和战友的喜爱，他和未婚妻交往多年，这个时候距离婚期仅有一个月的时间，正在筹备婚礼。知道他就要结婚，本来上面呢安排他没有安排他参加这次行动，但是这个小伙子认为这等于是临阵脱逃，主动要求参战。他说，我是防暴队员，理所应当就该参战。因为洛松一西的枪法相当出色，是队里数一数二的，所以呢领导就同意了他的请求。没想到就在这一场战斗之中也交出了自己年轻英勇的性命啊。11点多钟的时候，卓约赤烈在左边的房屋起火燃烧，到了这个地步，卓约赤烈还在负隅顽抗，他跑到右边的楼上用冲锋枪朝外射击。这时候民警啊大致的已经掌握了这一座建筑物的那些射击孔了，立刻就用冲锋枪进行还击，密集的子弹就打得这个卓约赤烈没有办法抬头，只能停火躲避。见到歹徒射击终止，突击队员旺杰又一次和丁宝胜在火力的掩护下点燃火把，高举火把冲向右门，将歹徒门前的一堆干柴就给点着了。不料这时候凶残的卓越赤烈已经转移了阵地，突然从楼上就下到了一楼，从一楼被砸碎的大门，卓约赤烈就开枪向两名队员进行疯狂的扫射。旺杰呀当时腰部中弹仰天跌倒，负责掩护的丁宝胜见状立即开枪还击，但是这个卓约赤烈速度更快，一梭子子弹打来，丁宝胜右手中弹，食指啊也被打断，冲锋枪也被弹飞数米。两名勇敢的队员不顾伤痛仍然顽强的还击，在门前负责掩护的民警格桑次仁也果断的用手枪向罪犯射击掩护队友。当过兵的格桑次仁枪法很准，第一枪就击中了歹徒卓约赤烈的右胸部，卓约赤烈负重伤倒地。但是就算是这样，这个凶悍的歹徒啊居然躺在地上还向民警开枪射击呢。他的同伙弹真罗追人增急忙赶来，就将这个卓约赤烈呀拽到了二楼。这边民警白马多吉格桑次仁上前就堵住了房门，向屋里边投掷催泪弹 和燃烧弹。鉴于火势已经很大了，歹徒是必死无疑了。负责指挥的这个公安处的防暴队长司马多吉和一科的科长齐罗泽人就命令所有干警撤出战斗，以减少伤亡。下午两点多，这大火就从楼下一直烧到楼上，歹徒就被围困在火中。说起来呀，这藏族人真的是很凶悍呐，明明不投降就是一死，但是卓约赤烈还负了重伤，但是三个歹徒仍然拒不投降，向屋外胡乱射击。最终房子里面响起了大火，引爆子弹的爆炸声，随后房屋轰然倒塌，歹徒的枪声这才停止啊。事后公安干警清理现场，发现三名歹徒烧焦的尸体，另外还有步枪一支、冲锋枪一支、手枪一支，子弹千余发。这一次作战之中，我方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共牺牲三人，负伤四人。18号上午，昌都地委行署为烈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寒风凛凛，哀乐声声啊。前来参加追悼会的群众挤满了昌都地委礼堂，有的群众竟然冒着严寒在门外站了整整三个小时。洛桑泽人尼玛扎西、洛松一西同志的遗体被安放在铺满苍松翠柏的灵堂里，每天呢都有数百名群众前来向烈士遗体告别。牺牲的三位干警都被授予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雄模范称号，家属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这一次行动虽然很英勇，但是老刘还是有话要说呀。可以看到啊，90年代昌都地区的警察无论是训练还是装备都是比较落后的，对于这一次作战其实没有必要强攻啊，采用伏击或者是长期包围也许效果会更好。对于这种易守难攻的坚固式的藏式的建筑，擅自强攻那肯定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呀。就这个装备上，歹徒和警方竟然相差不大，歹徒的装备的枪械不比警方落后，而警方的防弹衣竟然也做不到人手一件。实际上这里的警察装备远比内地落后，警察就连车辆都是严重的不足，再加上藏区交通落后，很多警察是骑马办案的，被称为是马背上的民警。内地在援助西藏的时候应该重点援助这里的警察，有了他们藏区治安才有所保障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集的中国大案纪实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